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我是于心田。这周过得还好吗？这似乎呢也成为了心田呢真的是很想带给您每个周末的一句问候语啊。那我也在想，我好不好呢？我这周过得怎么样呢？好，所以呢我也来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吧。可能呢是因为南方这边的春天太潮湿了，再加上呢天气倒春寒，所以呢身体啊一下子就承受不住突然的转变，我就出现头晕啊、拉肚子、虚弱的情况。我呢也问诊了中医，中医也说啊，最近天气呢对我的身体确实是不太友善啊，需要呢把脾胃还有中气给养起来，也要去湿去肝火才行。于是呢我就除了吃中药以外，也是呢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因为明显的感觉自己啊气血不足，头晕目眩的。透过调理呢，我也相信很快呢我就会好起来了。那么呢今天我想跟听众家人聊聊的一件事儿呢，很多人是已经习惯了，但其实啊对身体呢是很伤的，说的就是缺觉。你可能呢以为自己还撑得住，但身体其实早就亮红灯，只是呢有可能没有察觉而已。那如果以下这四种的情况呢常常出现在你的身上，而且呢是反复持续，那身体啊很可能呢已经悄悄地走进了一个阶段，就说是透支应对模式这一个阶段啦。那你也来听听这四种的情况有没有出现在你的身上啦。第一，突然很难抗拒垃圾食物。如果发现一累起来，炸鸡、薯条或者是甜的东西，哎，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呢？其实啊，不是我们的意志力差，而是呢，睡眠不足会让控制食欲的激素大乱，大脑呢，会自动叫你补充高油、高糖分的一些能量，尤其呢，是在晚上啊，忍不住呢就要想吃宵夜了。这是不是就是你呢？好，第二点，做事效率变低，记性也退步。如果最近常常做事做到一半突然就停下来想，哎，我刚刚在干嘛？或是呢明明事情不多却做得很慢，也很可能呢是因为缺觉会让前额叶皮层，也就是呢负责专注以及呢思考的区域呢整个就变得迟钝啦，工作能力下降，注意力变短，记忆呢也就跟着溜走啦。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看到谁都觉得在烦你，只要睡不好人就比较容易敏感急躁，这是因为呢血清素下降，情绪变得不稳定，大脑呢会自动进入一个防御的模式，别人一句话原本没什么，却瞬间呢觉得哎，我是不是被侵犯被冒犯了，忍耐度呢整个下降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反应变慢，警觉性下降，可能呢会觉得自己只是累啊，但其实大脑的反应时间呢已经被拉长了，就像是在骑车、开车、走路、过马路，都可能呢会比平常啊慢半拍，判断力呢也会下降。说直白一点，就是整个人呢像是在低电量模式当中运行啊。好，以上的四点呢，如果你已经中了两点或者以上的话呢，那真的是要提醒自己，你该睡了。而且呢，这不是明天的事儿，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哦。要记住了，睡眠是维持情绪、 反映健康的基本功啊，好好睡觉非常重要，今晚就真的要睡好睡满了，而且灵修也很重要哦，我们现在就先静下心来好好的灵修。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89到96节。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信实存到万代。你建立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典章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以你的律法为乐，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着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神的话安定在天。信心并不是黑暗中的一跃，信心的基础乃是宇宙间最确定的东西，圣经。相信那永远安定在天的话，并没有冒险的成分。若有人将他的信心安置在虚无缥缈的感动中，或者所谓的异梦和异想之上，却全然不顾圣经上清晰明确的启示，就好比人腾空一跃，期待空气可以承载住他身体的重量一般。诗人的信念却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他相信那位信实且借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当我们站在坚实的土地上，以为是大地在拖着我们，当我们观看巍峨耸立的高山，以为它是因自身的坚固而矗立，岂不知我们眼中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是因着神而存在，也是因着神的话语而坚立。整个宇宙的基础是神的话语，我们对神信心的基础同样是神的话语，因此唯有建立在神话语上的信心才不会是无根的浮萍。这是让诗人在绝境中仍然仰赖神并笃信他救恩的确据。虽然我们看不见神，但是他所赐的话语却存记在我们心中，并且我们相信信实的神绝不会更改他的应许。因此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境况中，我们都可以坚信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而稳固，也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而丰盛。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定睛在你的话语上，使我们做智慧的人，听到你的话语之后就能够立刻遵行。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困惑和迷信，让我们的眼目不被这世界的风俗所牵引诱惑，让我们不看重这世界的价值，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让我们单单看重你的话语，不放弃寻求你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天地都会如同一件外衣般被卷起被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命令也永不更改。 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信靠你，在你的话语中来侍奉你，就使我们的信仰稳固，笃信你的救恩，直到你来的日子。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的身体最近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阶段，老是晚上睡眠不太好，时好时坏，所以说就会影响我的情绪和我的精力。白天的时候呢，精神状况就相对来说差一些，情绪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呢，也就是更加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和同在，我也更加认识了神。
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就因为我呢是在这里打工，越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有一些担心，因为在店里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感觉更加紧张了，怕做不好工作。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觉得呢非依靠神不可。如果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强壮的时候，说不定我还没有这样的心智。我就说如果要是通过这些环境能让我更加的依靠神，那我也愿意。
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
无限飞行号，我们都在这里。
你说我听，一起加油打气。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30，温暖的探访。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腹弟兄的见证，他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吞咽困难，进食喝水都容易给呛倒，难以吸收营养，所以最近要入院做一个手术，在腹部和胃部开一个造口，以便插胃喉输入营养液。小腹入院之前很忐忑，要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除了因为要开刀，更因为这意味着身体又衰退到另一个阶段。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享受就是饮食，做了胃喉以后，意味着他要靠人工的方法硬生生地进食了。做完了手术以后，小腹因为伤口疼痛感到很后悔做这手术。第二天我把握中午探病的时间去医院探望他，来到病房，小腹一见到我神情万分的惊讶，因为有好几次我跟小腹太太说要探望他，但是太太都说谢谢你的心意，然而医院的路不好走，房间狭窄，很多病菌，你为他祷告就很好了，不用亲自来探望他了。为了让他放心，每一次我都回答谢谢你的体贴，放心吧。其实我心里还是铁定要去探望他，为他祷告，给他鼓励的。然而他们怎样也不会料到，我一个坐轮椅的病人竟然会亲自来医院探望他。小腹一见到我脸上泛起了惊喜的笑，体恤地说医院的来路不好走，你坐轮椅实在不便，你还是来探望我，辛苦您了，谢谢你哦。病房实在狭窄，幸好小腹的病床靠近门口，我可以把轮椅停泊在门口，扶着床尾走到他的面前。小腹见状立即请他的佣人为我找来一张椅子，我们对坐聊起天来。我跟他说其实我坐轮椅很方便，不用担心我来探望的交通。 他的伤口没有前一天那么疼痛了，精神也好多了，可能也是因为顺利完成了手术，一切有了定案，安心下来，说话比之前有力了。之前三次和小腹见面都是目标为本，第一次带领他信主，第二次为他确认信仰预备洗礼，第三次就为他洗礼了。这一次和小腹见面是纯粹的探望，我们就轻松的聊天，原来插了胃喉仍然可以进食呢，不过是多了一个方法吸收营养，家人仍然可以为他预备留热的食物和汤水。我心感安慰地说，哦，原来你还可以进食，那就可以喝到家人为你预备美味的汤、留热的食物了，可以双管齐下吸收营养，太好了。他说，是呀，我也很感恩。小腹每一次讲话，双手都做着祷告的手势，像天真的小孩。他还告诉我说，这个病房里的病人每一个都比我严重，我也会为他们祷告。一想到祷告两个字，他就一脸虔诚，双手合起，像小孩。即使小腹在这病房不过是第二天，而他的病情也不轻，但是他可以看重别人的需要，为患难中的人祷告。我也为他美善的性情感恩。我们继续聊天，我问小腹，你是几岁退休的呢？你退休几年了？他说，我60岁退休，快5年了。我问他，那你也享受了4年退休的生活呀，你的退休生活是怎样的呢？有没有到处去旅游观光呢？他微笑说，我做饭给家人吃。我笑着说，好幸福哦，你做菜一定好美味了。他笑着说，不，只是有一两道菜做得比较好而已。我说，那已经很好了，家人好幸福哦。感恩你是60岁退休，有几年的时间享受退休的生活呀。他点头满足，微笑说，太太都给吃胖了。我笑着说，那你的厨艺一定很好了。他轻轻地说，这一点不要让我太太知道，她不喜欢自己胖的。突然间，小腹和我和佣人好像在讲秘密，说悄悄话，大家小声说，偷偷的笑，我们的友谊仿佛升华了。我送了小腹一张信仰明信片，上面有一道彩虹，画面有耶稣，耶稣的头上坐着一只鸽子，旁边坐着一只小羊，他们朝着同一方向仰望着彩虹，彩虹上面有一句话，我会伴着你，直到你不再绝望。小腹收到的时候很感动，很喜欢，用心念着上面的字，请佣人把它放在当眼的位置。当我第二次探望他的时候，明信片还端正放在他的床前。小腹的太太告诉我，他很喜欢那明信片哦。我们不知不觉聊到探病时间的结束，我牵着他的手为他祷告，他情前像小孩的低下头，诚心地听着我的祷告。这一次的探望，他从一开始就笑，脸色粉红粉红的，他虽然体弱，但开朗像小鸟，一直地讲话， 整个病房从他的病床那一个角落散发出温暖的光和笑。
因为你世界有多一番光亮，从深海底到云端，经历的我们很像，答应你我会继续到幸福的地方，把美好世界都一一探访。世界存在美好的他和她，小心期待在今天等发芽，勇敢出发，也体会过风吹雨打，你温柔又铿锵。因为你世界有多一番光亮。
祷告完了以后，我和他道别，离开病房，坐上轮椅，我感到有点不舍，又开着轮椅挨近他的病床，向他挥挥手，再一次叮嘱他保重，和他说再见。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这样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用患难的人。感谢主耶稣在我们的患难当中陪伴安慰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着坚力以后，这些艰难成为了我们宝贵的资历，好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可以和病患艰难当中的人同行，提升他们的盼望，减轻他们的艰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在艰难当中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也带着主的爱与艰难中的人同行，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一点温暖和光芒。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雪花即便终将融化，也敢拥抱着阳光，烟花用一生酝酿一次绽放，海面飘荡浪花游离远方，某天成为泪花在亲吻我们的脸庞。世界存在美好的他和她，小心期待在今天等发芽，勇敢出发，也体会过风吹雨打，你温柔又铿锵。因为你世界有多一番光亮，从深海底到云端，经历的我们很像，答应你我会继续到幸福的地方，把美好世界都一一探访。
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用患难的人。愿我们在艰难当中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也带着主的爱与艰难中的人同行，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一点温暖和光芒。
勇敢出发，也体会过风吹雨打，你温柔又铿锵。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留个言呐、啊。有没有呢？每一次都像是在追看连续剧一样的追听我们祝灵传道的拐杖笔记呢？有没有这样的听众家人呢？诶，今天的这一篇的笔记啊，其实呢早在年初五的时候呢，祝灵传道就来咱们无限飞行号当一日主持嘛，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走漏风声了。他说呢会探望这个小腹弟兄，而且呢也让我们啊期待呢这个探望之旅呢能够啊写这一篇的笔记。果然呢祝灵传道是不食言啊交上功课了呢。谢谢祝灵传道的预备还有这样的录制。听了之后呢，其实当中有好几个片段呢都让心田非常的感动。其中的一个片段呢，就是祝灵传道他自己呀、啊、已经是坐在轮椅上面行动不便，我们也知道祝灵传道的情况，但是呢他仍然坚持的去要探望呢刚做完手术而且呢身心也是处于一个煎熬的状态的小腹弟兄。即便呢哎他自己也知道啊这个医院路难走，病菌多，空间呢也狭窄，但是呢他还是去探望弟兄了。我想这绝对呢是出于一个爱的选择啊，出于对小腹弟兄的完全的体贴，还有呢对他的支持。听到这里呢也邀请我们的无限家人，小腹弟兄呢其实呢他也是呢作为我们空中主内的一位家人，虽然呢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想呢因着祝灵传道的笔记呢，我们多少呢都对小腹弟兄呢是有点的认识了，所以呢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的无限家人呢也能够把小腹弟兄呢放在您的祷告中，求神与他同在，也医治他的伤口，坚固他的信仰，也使小腹弟兄呢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呢他的心里就得平安，生命呢也得更新。还有呢在这祝灵传道的分享的当中呢，也让我最印象深刻而感动的另外的一个片段呢，就是祝灵传道和小腹弟兄呢他们之间是很轻松的聊天，谈到退休啊，还有说到小腹弟兄做饭给太太吃，也谈到说太太被喂胖了啊这件小小的趣事。其实啊信仰呢不是只是在聚会啊查经祷告里呢才出现的，信仰呢本来就是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呢也都是和我们信仰是相关的。所以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是建立关系，而且是靠一点一点的陪伴呢来累积起来的。聊信仰可以一起成长，聊生活可以一起同行，让我们呢也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我们信仰的群体当中，弟兄姊妹不只是一起敬拜一起读圣经，也是能够一起笑一起哭一起生活的，因为信仰本来就该活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知音牵手同行，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不孤单。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听良友电台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同样去教会也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教会就是神的家，但是教会不代表神，电台也不代表神。 你的灵命要成长，一定要你自己跟神有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你只听电台来维持你的灵命，那个会很危险的。曹弟兄，
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文慧。先跟您说，
文慧老大姐你好。
哎，先跟您说啊，马年新年愉快，
马年吉祥啊。
嗯，对的对的。那你今年过年怎么过啊？
还是过年过哪些热闹哪些热，还是自然的。
哦，好啊好啊，一个人过也很好啊。
自然的，
嗯，
我怕一年一年又一年，怕老了一年呢。
年纪一定会长的，如果年纪不长才奇怪。
年纪大的，正中生命的哦，生命的成长啊。
对对对，是的。你特别打电话来有什么要说的吗？
要说就是为我代祷，身体素质很差了，老是常常我老是睡不着觉哦。
老是睡不着觉啊，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怎么睡不着觉？
睡觉。乱七八糟的、啊、做梦啊。
不是，你要说清楚一点，譬如说乱七八糟怎么乱七八糟法，做梦又是怎么做梦、
那做梦时候乱七八糟。
曹弟兄，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完你再说好吗？因为我想我们要为你祷告也要具体一点。譬如说你说做梦，每个人都会做梦，那有人做完梦就继续睡啦也没问题，还是有人做梦呢就一直做梦，醒来了就觉得好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睡过，他就是不断在做梦，这是一种。所以你要说说你一直做梦是不是影响你的睡眠，然后你说这个失眠睡不着是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啊，两三个钟头都还睡不着，还是呢就是很早醒过来，这些你比较具体一点。
鸡叫就醒
是很正常的啊。那你几点睡嘛？最重要是你几点睡觉啊？
九点至十点。
对呀、啊，你哦，九点到十点啊。那你十点如果两三点钟就，你们家那边的鸡怎么那么早就叫啊？两三点钟太阳还没出来耶。
两三点钟。
不是啊，鸡通常要看到太阳起床了，鸡也才叫嘛。你们家的鸡怎么那么早叫啊？它也睡不着吗？
三更天叫。
哦，三点多，你们那边的太阳出来的比较早啊。那但是我问你，你九点多、十点多睡觉，你一躺上床，是不是马上就能睡了？
那倒不可能，得十几分钟才能睡
啊。啊，十几分钟很正常。不是十几个钟头或者是两三个钟头，十几分钟很正常，想想事情我也会啊。
我也是小宿舍也是念是大概是睡觉啊。
那所以呢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如果呢你大概九点入睡，而且你十几分钟就能够睡得着，那也就算说你的睡眠其实还可以的，第一。第二呢，你九点数数看，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其实你也睡了六个钟头左右啦。那一般来讲，六个钟头以上呢就已经可以了。有人要睡六个钟头，有人睡七个，有人睡八个，都没有问题。那最重要是你睡得好不好。那你刚才讲做梦，那这个做完梦是不是继续睡，还是一直做梦好像没睡过，这个就是你要去观察的。那如果呢你两三点就醒过来的话呢，那我会建议你早点睡。你现在九点十点呢，九点还可以，但十点就有点晚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能
八点就能睡。
对，你可能八点半或八点，如果你晚上没有特别的事情，你可以早一点睡。那么八点睡到两点多三点多，其实睡眠是够的，你反而早点起来很安静，你就可以。
我睡眠不够。
如果你哦，你要睡八个小时，那你就更早睡咯。你那我帮你数一下，如果你八点睡，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
我
大概七个钟头。
六点钟起床了。
六点起床，那你睡眠绝对够啊。你是说两三点鸡叫的时候你就开始睡不着啦？
睡不着。
那我刚才听你讲，就是你两三点鸡叫你就起床了，但是现在你又说六点起床，也就是说两三点鸡叫的时候你就睡不着，一直躺在床上，是不是？
越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
对，那我就会建议你，既然你可以早睡，你八点就睡，你看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你至少有七个钟头睡觉了。七个钟头，你说你需要八个钟头没关系，七个钟头也很足够。那你如果真的睡不着，鸡叫了两三点三点吧睡不着，你就可以起来，可以的话呢听听节目，或者可以的话呢读读圣经，累了再睡个回笼觉，这样就可以了。不要一直躺在床上，因为如果你两三点就醒过来睡不着，躺到六点多才起床，那个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你等于是没有睡，又勉强自己睡，然后在床上在那边
自己睡觉，
对，这样是不好的，那也培养不了。所以我会建议你真的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读读圣经，祷告，看看书，或者听听轻柔的音乐都行，或者做一点事情，等到你累了你再回去睡个回笼觉啊，然后早上再起床，这样呢你的睡眠应该是可以的。然后还有下午不要睡太久，你有没有午睡的习惯？
我下午睡一个钟头啊。
不行，午觉不可以睡一个钟头，只能够睡半个小时之内。为什么呢？因为下午的午睡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当然你说我晚上睡不好，所以我下午要补觉，不需要。你要开始训练你的睡眠习惯。还有呢，很多的报告已经出来了，下午如果睡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甚至超过了一个小时，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心脏，不是太友善，不好的。所以呢，最好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到半小时就够了。当然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行啊，好像睡不够啊，下午午觉就是要给他睡个长长的懒觉，那偶尔为之，不要每天都是这样。好，这个不但是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因为你晚上已经是这样子了，那而且呢对身体也不好，以为下午午睡可以休息，其实呢睡长了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下午记住20分钟到半小时就行了，你已经休息好了。然后晚上争取再早一个钟头，8:30到9:00睡觉，然后两三点醒过来，如果真的睡不着，起来做一点事，累了再睡觉，睡个小小的回笼觉，好吗？试试看。
我们这里下午啊，我们还是这样。
你试试看咯，你要去调整你的睡眠习惯，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试试看的。我们一方面要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去调整去操练。你说不行啊，我下午就习惯要睡这么久，不行啊，我就真的晚上要9:00多才可以入睡，不行啊，我就是两三点醒过来我也不想起床，我就一直躺在那里。你要告诉神，神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既然我有这些知识，那我怎么去运用这些知识？神啊，你帮助我去调整。因为这些都是，例如我说下午不要午睡不要太长，这个是很多的医学报告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试试看，求神帮助你。当然我们也为你祷告啦，好不好？
好。
嗯，那除了这个身体软弱睡眠的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我你那方面的很软弱，没去教会。
哦，你那边有没有教会啊？
没有，有时听你们的电台，有时没听。
那你能够知道自己是那个灵命软弱，这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既然知道，那就求神帮助你咯。听不听电台我觉得不重要，真的不重要。虽然我很
希望听你电台，你们很打劲。
不，听电台是一个助力，是一个渠道，里面的长进。你听我说，听不听电台不是最重要的，灵命要长进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你个人跟神的关系。 所以你每天有没有定时的灵修，这个才是最重要。例如你睡不着的时候，你说两三点就睡不着，到六点多才起床，那我会建议你，你就用那段时间，你就起来，你就读圣经，然后你就读完圣经就祷告，为着刚才读的圣经来祷告，写下一些不懂的问题，欢迎你以后礼拜五打电话来，我愿意跟你探讨那些圣经问题。然后呢，
跟你交通，你跟
对
连交通啊，
可以。但是最重要你要听我说，听不听电台真的不重要，要跟神建立良好的亲密的关系才是最重要。因为电台只是节目，我们也只是鼓励你，对，我们也只是教材，但是真正能够让灵命成长的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那么强调灵修，因为灵修就是个人跟神，不一定有一个模板啊，要这样的灵修，跪下来读多少经文，怎么祷告什么，没有，每个人不同。可是灵修就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把你的心向上帝敞开，你透过读圣经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去听听上帝要向你讲的话，你透过祷告去把你得到的包括你自己的心意也告诉上帝。所以这个就是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个你的灵命才会增长。你领受了上帝的话，然后呢，接着你灵修完了，然后你带着你跟上帝啊那个关系去回到你的生活层面，上帝的话在你的里头，当你面对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上帝的话发挥功用，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说，你有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心里头会转向神，告诉神我现在发生这些事了，我该怎么办？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的生命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也才能够让你真实的经历上帝与你同在。听良友电台节目是绝对可以帮助你，但是不能够代替
你现在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啊。
对，但是不能够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听良友电台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同样去教会也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虽然我们都鼓励你要参加教会，你要有教会生活，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对不对？
我信基督，我信教会。
对，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一群基督徒。
哇，听过卢文老牧师的讲道啊。
对，但是教会不代表神，你要懂。电台也不代表神，你的灵命要成长，一定要你自己跟神有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你去教会，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块，所以我们一起来建立这个家，我们一起让这个家兴旺起来，让更多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投入这个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委身教会，原因就在这里。同样的，电台，你说你听电台为什么可以得到帮助？因为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有这个使命，我们要透过电台的节目来传扬福音，传扬真理，所以听的当然有帮助。可是如果你只是听，你自己没有跟，
我最近没听过加州的一档电台，最近没听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听电台来维持你的灵命，那个会很危险的，而且很不牢靠的。
不能单单听电台啊，还要去教会。
对对，去教会听电台，但是最重要是你自己要跟上帝有联系，对你的灵修。所以我建议你，你有一个很宝贝的时间，两三点到六点睡不着觉，你就用那段时间来读经祷告。
我也是早上没时间也可以啊。
对呀、啊，或者是如果你觉得那段时间你说不行，我那段时间呢昏昏沉沉，虽然睡不着但昏昏沉沉，不要，那你就早上咯，或者你下午也行啊。
我也是晚上啊。
时间不是一个问题，知道吗？形式也不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跟神有关系，你要自己面对面跟神面对面，也就是你要读神的话，然后你要自己跟神祷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与你面对面，周围事物全都静止，沉浸在主爱的怀抱，我心淡淡属于你。与你面对面，献上我决心和全能，放下一切重担重烦，我心淡淡属于你。
谢谢爸爸的教导。
我没有教导，我们只是分享。其实我在说你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自己，我也在想，嗯，我有多久没有好好跟上帝聊聊天了？我通常就是好像在交货一样，哎呀，上帝啊，求你保护，哎呀，上帝啊，求你保守，哎呀，上帝，我今天要干嘛？但是真的好久没有跟上帝好好的坐下来聊天了，好像老朋友一样。所以我刚才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头也在想，哎呀，我有多久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认识你啊，你也是老朋友啊。
对对对，我们都是在主内一家人，所以彼此守望，感谢神。但是呢，你一定要记住，
在下次打电话的名字啦。
哦，对对，好啦，那我就祝你马年快乐啦。我们谈到这里了啊，再见啦。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1322-9966-322 1322-9966-322，
打电话
给我。
无限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穆弟兄，
哎，你好。
哎，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连过线啊？
以前那是好多年前的时候我参与过。
哦，是，
那时候我们这晚上能听到收音机的时候我参与过。
哇，好多年前，是多少年前啊？
8-9年前吧。
差不多2015-16的时候。
对。
对，
因为咱我们这边听不到你那个节目，
哦，
我问问那个怎么能收听。
那首先呢，我想问问啊，因为你特别提到听不到，但是之前你是听到的，你是用收音机收听的吗？
对，以前是用收音机的。
那现在呢？现在是用手机？
手机我都找不到了，但是这号我是记得。
那如果是手机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个渠道。叫朋友聆听，你有没有听过
啊？没有啊。
其实你可以请你认识的人，你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帮你搜一搜朋友聆听，搜一搜，搜到了然后你尝试进去，所以你直接在你的手机里头上网去搜一下朋友聆听，或者是在微信里头去搜索朋友聆听。但是呢，朋友聆听呢，这其实是不是良友电台的啊？是有听众，他 他们特别想听节目，那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朋友聆听，那您可以呢去搜一下，那很多听众呢就是透过朋友聆听听节目的，所以你在微信里头去搜一下朋友聆听，那么搜到了你就可以点进去试试看，如果再不行呢，又或者搜到了但是点进去听不见或者听不了点不进去等等，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就是礼拜五的10点到11点，这是无线飞行号的热线时间，可以跟您这样慢慢的去聊，然后找原因哈，看看能怎么做，所以欢迎您就是礼拜五的10点到11点可以打热线好不好？
好的，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需要我的时候立刻拨打我的电话，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等你来电。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线飞行号，要联系我们无线飞行号呢，您刚刚应该已经听到了，就是可以透过关怀热线这一个小小的栏目这一段的时间，那也除了关怀热线之外呢，也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我们的专属留言板，可以在上面呢留言，然后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家人聊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你，想要身体强先把枕头抱，想要心情好睡眠不能少，早睡早起不瞎闹，补个好觉超重要，所以今天不熬夜明天更有力量向前。这里是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心田，明天再见。